弟兄姊妹午安。
今日咧就系、都系每个月第四个礼拜嘅时间，都要同大家去分享关于祷告嘅操练嘅题目。
今天是这个月第四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一下祈祷的题目。
我哋先同心祈祷下。
同心祈祷。
亲爱主耶稣，我哋感谢你。
亲爱主耶稣，感谢你。
当我哋亲近你嘅时候。
当我们亲近您的时候，
神啊，你就亲近我们。
神啊，您亲近我们，
帮助我们，
请帮助我。
每次祷告，每次去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
每次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
让我们认真的，
让我们能够认真，
人在心在全人的去到神面前祷告，
让我们人在心在全神的在你面前，
求主更新我们的祷告生活。
求主您更新我们祷告的心，
让我们去警醒的祷告，
让我们能够谨慎祷告。
奉主耶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
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十九、二十节三节经文。
以弗所书十八、十九、二十三节。
啊，国语系双节啊，啊，单节系广东话啊。
国语双节，单节广东话。
好。
靠着
圣灵，垂死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今天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警醒的祷告。
今天题目是警醒祈祷。
假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很爱耶稣，
每位基督徒都爱主的、
放假好不放假好都常常祈祷亲近主的，
放假或者不放假常常祈祷亲近主。
我想问呢，哪一个最不高兴、
我想问大家，谁最不高兴、
就是仇敌魔鬼。
仇敌魔鬼，
所以仇敌会想尽办法呢去来攻击我们的。
仇敌会想尽办法攻击你我，
让我们呢不再去爱耶稣，不再祷告，
让我们不再爱主，不再祈祷。
假如、仇敌要攻击我们的话，
假如仇敌攻击你我的时候，
你想呢仇敌会在什么地方上面会攻击我们呢？
你觉得他会在哪儿攻击你呢？
仇敌常常会攻击我们一些软弱的地方呢，
会攻击我们的软弱点，
还有可能会攻击我们，我们都觉得攻击我们的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觉得很刚强的地方呢，
或者攻击我们的强项。
那些是哪一些是我们的强的，哪些是我们弱的地方呢？
那我们什么地方强，什么地方弱？
年轻人来说，可能是我的身体啦。
年轻人说，我的强项是身体。
或者是我家人啦。
我的家人。
或者是我很看重我的工作啦。
我的工作。
或者是我们的情绪。
或是我们的情绪。
不过无论仇敌攻击我们哪一方面都好，
无论仇敌攻击我们哪一项，
仇敌有一件事情上面一定会攻击我们的，
有一件事他一定会攻击你我的，
就是我们的祷告生活，
就是我们的祷告，
就是我们平常的祷告生活，
我们的祷告的心情。
上次从两方面跟大家分享，
我们从两方面来看
祷告需要警醒的原因是什么。
祷告需要警醒的原因在哪？
因为有什么人，有什么会攻击我们啊？
有什么会攻击我们呢？
没错，就是仇敌魔鬼会攻击我们。
对，仇敌魔鬼。
保罗在这卷的、以弗所书里面的 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一件重点。
保罗在这里吩咐以弗所的教会，
他就吩咐以弗所的教会，
吩咐每位弟兄姊妹，
吩咐每一位弟兄姊妹，
或者是吩咐众圣徒啊，
或 或者吩咐众圣徒，
有一件事情，
一件事，
我哋要不断咁警醒嘅。
我要不断的警醒。
就系咩？
就是是
祷告，
祷告。
第十八节讲得好清楚啦。
十八节清楚的讲到，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要在此警醒不断。
在此即系话在喺祷告上边，即系话
在此就是在祷告上，
在指呢个祷告呢件事情上边。
借祷告这件事，
乜嘢叫警醒啊？
什么叫警醒？
警醒就系唔要我哋喺面对仇敌嘅时间瞓咗觉啊！
不要在面对仇敌的时候睡着了。
仇敌。魔鬼是来做什么的？他
仇敌魔鬼会来做些什么？
让福音十章十节讲得很清楚了。
福音这十章讲得很清楚，
他说盗贼来，就是魔鬼来，这个仇敌来就要去偷窃、杀害、毁坏。
他们来是偷窃、杀害、毁坏，
偷了你的信心啊，
偷走你的信心，
偷了你份爱心啊，
偷走你的爱心，
破坏你的人际关系啊，
破坏你的人际关系。
魔鬼就要做这些工作了。
魔鬼常做这些事。
警醒就是我们要去面对仇敌的时间不要睡着啊！
警醒就是面对仇敌的时候不要打瞌睡。
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
假如不小心不注意，
一旦被解除了这个祷告的权柄，
一旦被解决祷告的权柄，
我们就很多麻烦了，
就遇到很多困难。
仇敌攻击我们最厉害的在哪方面呢？
仇敌攻击我们最厉害在哪方面？
就是将我们的祷告生活拎走啊，
把我们祷告拿走，
将我哋嘅祷告生活拎走，
把你祷告的生活拿走。
唔重要啊，祷唔祷告，哎呀，礼拜翻嚟教会祷告都得噶啦。
啊，无所谓，礼拜一回来我再祈祷吧。
或者让我哋嘅祷告生活好软弱啊，
让我们祷告的生活很软弱。
或者让我哋祷告都好耐，
让我们
冇果效啊，
让我们祷告的很久而没有果效。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
我哋真嘅。要在祷告这个事情上面警醒，
真正的要在祷告这件事上警醒。
不单单保罗这么说，
不单是保罗说，
耶稣都这么说，
耶稣也曾讲过。
马太二十六章四十一节，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一节，
总要警醒祷告，
总要警醒祈祷，
免得入了迷惑，
免得入了迷惑。
彼得也都这么说，
彼得也说过，
彼得前书四章七节，
彼得前书四章七节，
万物的结局近
了，万物的结局近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
警醒祷告，
警醒祷告。
仲有一节我好喜欢嘅，彼得前书五章八节，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我喜欢的，
务要谨守警醒啊，
务要谨守警醒。
点解啊？因为你哋嘅仇敌魔鬼，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乜嘢嚎叫嘅狮子，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啊！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嘅人，
寻找可吞吃的人，
寻找嗰啲唔祷告唔亲近主嘅人啦。
他找那些不祷告不亲近主的人。
我哋要警醒嘅祷告，
要警醒祈祷。
所以我哋去面对仇敌嘅时候，
所以当我们面对仇敌，
我哋要有一个好强好强嘅信念，
有个很强的信念，
就系要注意我哋平常生活嘅个人祷告生活。
要注意我们平常个人的祈祷生活。
在我所有侍奉里面，
在我所有的侍奉中，
第一个要检讨的是什么？
最值得检讨的是什么？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祷告生活是怎样。
我个人的心，
如果个人的祷告软弱或者是不强壮的话，
假如个人祈祷软弱或者不强壮，
一切的侍奉都玩完了，
一切的侍奉都归无有。
仇敌为什么总是想攻击我们的祷告生活呢？
为什么仇敌总要攻击我们祷告生活？
因为仇敌只要切断我们这个祷告，
因为仇敌他只要切断了我们祈祷，
我们就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有什么结果？
我们就失去了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了，
你就失去了祝福你神的恩典。
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没办法完成神在我和你身上的旨意，
我们无法完成神在你我身上的旨意，
也都没办法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
也无法完成神在我身上的托付。
以弗所书这卷书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讲到神的旨意，
讲到神的旨意，
神永恒的旨意，
神永恒的旨意，
神永恒的旨意是什么？
神的旨意是什么？
就是去建立教会，建立弟兄姊妹，
建立教会，建立弟兄姊妹。
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参与其中，
每位弟兄姊妹都必须参与。
如果大家熟悉以弗所书这卷书的话，
假如大家熟悉以弗所书的话，
在最后一章在结束的时候讲过很重要的题目，
最后结束的时候讲了一个重点。
保罗他们讲到关于属灵征战和祷告这两件事情，
保罗讲到属灵征战跟祈祷两件事。
因为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
当你不祈祷，
这场属灵征战一定会输，
这场属灵的征战你就输了。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也都没办法在我们身上去成就了，
无法在你的身上成就。
假如我们不知道祷告的重要性，
假如你不知道祷告的重要，
或者不知道怎样祷告，
或者不知道如何去祷告，
结果会怎样？我们就会在一个很凄凉、很悲惨的状况里面，
你会陷入一个凄凉、很悲惨的状况中。
而且我们是都 不知在这样的境况里面，
而且你不自知道陷入这种情况。
我留意到一个的状况，
我留意一个状况，
有些无论基督徒好或者是整体教会好，
无论基督徒或者整体教会，
基督徒呢 很努力呢想自己生命能够有突破，
基督徒很想在自己生命上有突破，
或者是很想在侍奉上面有些突破，
希望在侍奉上的突破，
而作为教会的
也作为教会
也很努力地希望在人数上面能够增长，
你很努力的希望你人数上面有增长，
能够有突破，
有突破，
但却他不重视他的祷告生活，
可是他不重视祷告生活，
结果情况他生命都是很软弱的，
结果生命是软弱的。
我们可以去参加很多的培灵会啊，或者固定参加崇拜啊，
你可以去参加很多培灵会，参加很多崇拜，
但平常我们不祷告的话，
假如你平常没有祈祷，
我们的生命很难会突破，
你生命不得突破。
个人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
个人如此，教会也如此。
不祷告的话，
不祷告的话，
就算你几有恩赐，
就算你再多的恩赐
都没用的，
都没有用。
在西方教会里面呢，
西方的教会中说
他得到历代教会的一些属灵的资源，
得到历代教会属灵的资源，
但是他的情况是不理想，
情况并不理想，
甚至会一路沉下去，
甚至于慢慢沉沦。
我们看得很清楚，
我们看得清楚，
是因为他们没有重视祷告的生活，
因为他们不重视祈祷的生活，
因此失去了这个祷告的权柄，
所以失去了祷告的权柄。
今天韩国教会，
今天的韩国教会
经历过一百年的复兴，
经过了一百年的复兴，
到今天依然很兴盛，
到今天仍然兴旺。
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恩赐，
不是因为他们的恩赐，
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恩赐，
都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恩赐，
而是韩国人他有一 个民族性很强，
韩国有个很强的民族性，
当他们将这个强烈的民族性，
当他把这个强烈的民族性
用在他的祷告生活上，
用在祷告生活里，
用在他们的祷告的侍奉上，
用祷告侍奉上，
结果是十分的蒙福的，
结果十分蒙福。
过去的五十年，
过了五十年，
过去五十年在美国的各种的更新运动里面，
在美国各种更新运动中，
例如什么圣洁运动，什么灵恩运动等等，这些
很多的活动在中间，
平均只是持续七年，
平均只有七年，
平均可以持续继续咁样呢个运动只系七年嘅时间，
继续这个运动七年的时间，
佢冇办法啦，
他们无法，
冇办法继续呢个嘅复兴嘅浪潮嘅原因系乜嘢？
无法继续复兴的浪潮，
就系因为佢哋冇好持续性咁样去祷告，
就是因为他没有持续性的祷告。
韩国教会呢一百年嚟，
韩国教会一百年来，
他们每朝早
每天早上
有些四五点，有些五六点就起身去祷告噶啦。
四点、五点、六点起床。
我哋呢度教会嘅韩国教会嘅牧师师母都系咁样，一个礼拜有五六日咧，有 神跟的祷告的。
我们的韩国教会牧师师母也是这样子，每天早上有。
所有的韩国教会，
所有的韩国教会，
无论大教会小教会都是这样的，
无论大小。
所以如果我们怎样努力都好，
无论你如何努力，
如果我们不在这个祷告这个事情上面警醒祷告的话，
假如不在祷告上警醒祷告的话，
仇敌就可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上面去为所欲为了，
仇敌就可以在你基督徒生命上为所欲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
你最近的祷告生活怎样？
你最近的祈祷生活如何？
除了吃饭之前借饭祷告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时间抽出来去跟神去沟通呢？
除了在饭前谢饭之后，有没有借其他的时间跟神交通呢？
你有没有觉得在哪一方面是需要加强的呢？
你有没有觉得你需要加强的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不要忽视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
弟兄姊妹，不要忽视祷告生活。
祷告不单止说消极地不让仇敌来攻击我们，
祷告不光是不让仇敌来攻击你，
更重要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
祷告的本身就是神的旨意。
祷告的本身就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就是要去建立弟兄姊妹的生命，
就建立弟兄姊妹的生命。
祷告不单止是一个的工具，
祷告不但是工具，
祷告本身就是永生。
祷告的本身就是永生，
因为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是来到主面前，
我们向神的面前，知道神就在我们前面，我们在神面前倾心吐意，
就是神在你我的面前跟他倾心祷告。
我们祷告就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去亲近，
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跟神亲近，
甚至可以你跟我好像面对面一样，
甚至就可以面对面。
神去创造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神创造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跟你和我去亲近，
就是要跟你我亲近，
要打通这条天地线，
你要通了这条天地的线。
人犯罪之后就是因为不要神了，
人犯罪是因为不要神。
我们千万不要将祷告就是看重个功能性上面，
千万不要把祷告看到在功能上的，
也都不要将祷告当成一个的手段，
也不要把祷告当个手段，
因为祷告本身就是一个目的，
祷告本身就是个目的，
就是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但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本性
就是总是很喜欢想很多的东西，
喜欢多想，
就是不要神，
不要神。
神创造救赎你和我的目的是什么？
神创造救赎你跟我为了什么？
就是神要将他的心，将他整个他自己给我们，
神要把他整个人给你我。
祷告的本身，
祷告的本身
就是跟神建立一个稳定的关系，
跟神建立稳定的关系，
跟神很亲近的，
跟神亲近。
所以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学祷告的时候，
就是学习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学习祷告就是学习彼此相爱，
学祷告就是学习彼此相爱，
去爱神爱人，
爱神和爱人。
你想想，拿着张祈祷纸就为别人的病或者别人的困难祈祷，你是不是爱着他？你是为祈祷了吗？是吗？
你抓到一张纸为别人的事情，你是爱他，你为他祈祷，
也都是用祷告去来显现出神的心意。
我们以祷告显现出神的心意，
所以不理我们做了多少事情，
不论你做多少事，
我们都是要先去检讨一下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祷告生活，
必须先检讨个人祷告的生活。
祷告本身就是跟主去建立关系，
祷告的本身跟主建立关系，
甚至是想经历主的爱，
去经历神的爱，
并且能够给我们在生活上面有力量，
能够给我们生活上带来力量。
一个基督徒的灵命强不强壮是从哪里可以看出呢？
一个基督徒的灵命强壮与否在哪里看得出来？
没错，就是我们祷告时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多近。
没错，就是祷告你跟神的关系有多近。
我的意思不是说常常拼命地祷告就让我们灵命强壮，
我不是说你一天到晚低头祈祷灵命就强壮，
而是当我们每次祷告亲近主的时候，
而是当每次祈祷亲近主的时候，
你系咪好真实嘅？系咪好认真咁样喺神面前去祷告？
认真的、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
去经历神、
经历神，
并且喺祷告里边得着神嘅话语。
祷告中得到神的话语，
又能够在神的话语上边，
能够在神的话语上
跟这位爱你的神去更加亲密沟通，
与爱你的神更加亲密的交通。
特别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祷告的时候，
特别是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祷告的时候，
来到这位圣洁神的面前，
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是坦荡荡的，
我们是坦然然，
我们是有错认错，有罪认罪的，
有错认错，有罪认罪。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在这些时候，
我们一定是会以神为乐的，
我们一定会以神为乐。
所以一个因信称义的人，
因信因称义的人，
是他一定是一个很开心欢欢喜喜地祷告的人来的，
一定是开心欢欢喜喜祈祷的人，
亦都系好欢欢喜喜生活嘅人嚟嘅，
也是开开心心的生活的人。
所以一个唔祷告嘅人，
一个不祈祷的人，
我唔认为佢系懂得因信称义。
我不信他懂得因信称义。
咩叫因信称义啊？
你说什么是因信称义？
就系话我哋唔系靠行为称义嘅，
我们是不靠行为称义，
靠信靠耶稣，
靠信靠主。
人原本喺神嘅面前系罪人嚟嘅。
人在神的面前，我本是罪人，
跟神的恩典祝福是没有关系，没有我们份的，
跟神的祝福没有关系，没有我们的份。
但因为我们全心信靠耶稣，
因为我们全心信靠主，
我们的罪就能够被神赦免，
我们的罪得赦免，
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无罪的义人，
在神的面前成为无罪的义人。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祷告，
所以我们要常常祈祷。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边最重要侍奉是什么？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最重要侍奉
什么？有三件的事情。
几件事？
第一，他要完成十字架的工作。
首先是完全十字架的工作。
还有他要从事门徒的训练。
第二个是从事门徒训练。
但无论他做什么侍奉都好，
无论他做什么侍奉，
耶稣最基本是什么？
耶稣的基本
就是跟天父的关系，
是他跟天父的关系。
直到如今，耶稣仍然做一个很重要的侍奉，他没有停过。
直到今天，耶稣侍奉没有停止过。
是什么？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
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讲得很清楚了。
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讲得很清楚。
耶稣基督已经死了，
耶稣基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而且从死里复活。
你问现在做什么？
现在在干嘛？
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耶稣祈祷，
耶稣祈祷，
门徒祈祷，
门徒祈祷。
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看重祷告，
每个基督徒都必须看重祈祷。
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
特别是在末后的日子，
仇敌要攻击我们，
仇敌攻击
除了我们除了用祷告抵挡仇敌之外，
我们除了用祷告抵挡仇敌之外，
我们其实在祷告的时候，
在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好人在心在祷告的时候，
人在心在祈祷的时候，
我们是享受神的同在的，
我们享受与神同在，
并且是服侍神，
并且是服侍神，
做神的仆人，
做神的仆人。
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四、七十五节这样讲，
路加福音一章七四、七十五节这么说的，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叫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点啊？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
冇错，这个就是我哋基督徒生活嘅目的啦。
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目的，
侍奉神，
侍奉神，
服侍人，
服侍人。
第二个小点，
第二个。
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
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
今天有不少的属灵的伟人，
今天有不少属灵的伟人，
无论是西方的约翰·韦斯利，
无论是西方的约翰·韦斯，
中国的宋长志，
或者中国的宋长志，
他都告诉我们一件事，
他都告诉我们一件事，
神给教会唯一的工作是什么？祷告。
神对教会唯一的工作就是祈祷。
神一切的救恩，神一切的恩赐， 都已经预备好了。
他一切的救恩，神一切的恩赐都已经预备好。
就等着你和我透过祷告来的支取。
就靠你我利用祷告向他支取。
神一切的救恩恩赐已经预备好了，
他的一切救恩的恩赐已经预备好了，
就等着你同埋我去透过祷告去嚟支取啊！
等着你跟我用祈祷来支取。
所以旧约对教会嘅预言啊，
说旧约对教会的预言，
我认为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件嘅事情，
我觉得就很重要的事，
就系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七节下半节咁样讲啊。
以赛亚书七章第二节，
系话。我的殿必称为咩？万民祷告的殿。
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所以祷告的本身，
祷告的本身
就是活出神的同在，
活出神的同在，
并且能够去带出神的同在，
带出神的同在。
有时候呢，我们会说某些人呢，祷告很有恩赐啊。
我们常说某些人祷告有恩赐。
所以 我就觉得不太赞成这样的说法。
我并不太赞同。
我又想想，如果祷告是恩赐的话，
如果祷告算恩赐的话，
就会有很多人没有这个恩赐了。
那很多人就没有恩赐。
那没有恩赐就怎样，就不用祷告了，是吧？
没有恩赐是不是就是不祷告了呢？
这显然不是神的意思，
显然不是神的旨意，
也不是圣经的教导，
也不是圣经的教导。
如果我们很仔细去查考新约圣经，
假如我们仔细查查新约圣经，
一班的使徒从来没说过将把这个祈祷呢当作一种的恩赐，
他们从来没有把祈祷当恩赐。
祷告是一种的生命，
祷告是一种生命，
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是与神的关系，
是我们祷告是不单是与神、与人、与自己的关系，
不但与神，是跟人跟自己的关系。
所以我说学习祷告，
所以我说要学习祷告，
就是学习彼此相爱，
就学习彼此相爱，
爱神爱人，
爱神爱人。
当然生命要成长，
当然生命必须成长，
跟恩赐一样，
跟恩赐是一样，
是需要操练的，
需要操练。
但是有些人呢，再怎样操练某些的恩赐啊，
某些人不断的操练某种的恩赐，
就是没办法得到成长的，
无法得成长。
就好像我记得下，读书学生的时候学人弹吉他。
我记得念书的时候学人家弹吉他。
唔知点解咧，弹来弹去都弹唔好咁样。
我弹来弹去都弹不好。
但系祷告只要操练就会有进步啦。
可祷告只要你操练就会有进步。
因为神并冇将所有嘅恩赐。
神并没有把所有的恩赐。
神冇把所有嘅恩赐俾。同一个人，
把所有的恩赐给了同一个人。
神没这样做，
神没有做，
但是神却是愿意，
神却愿意
将生命赐给每一个人，
把生命赐给每一位。
所以祷告也都是每个人可以操练的，
祷告也是每个人可以操练。
所以祷告是每个人不单可以操练，也都可以成长的。
每个人不但可以操练，而且可以成长。
有些人很喜欢设立什么代祷者啊，的一些的讲法啊。
有很多人讲法是有代祷者这种方法。
但我就好像其他人呢就不需要祷告这样啊。
好像其他的人就不需要祷告了。
不是这样的，其实啊。
这不是对。
教会每位弟兄姊妹，每个人都要起来，都需要起来祷告。
教会里面每位弟兄姊妹都必须起立祷告。
第二个大点。
第二个大点。
如何去警醒祷告啊？
如何去警醒祷告？
保罗喺度话俾我知道。
保罗这边说道，
佢话即系我哋点样活喺警醒祷告嘅生命当中呢？
我们如何去活在谨慎祷告生命中？
保罗已经喺第十六章十八节话俾我听。
保罗十六章十八节，
保罗话我哋要靠着圣灵，
我们要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靠着圣灵意思即系咧喺圣灵里边祷告。
靠着圣灵就是在圣灵里祷告。
好似犹大书二十节廿一节咁样啊。
就是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说到，
喺圣灵嘅喺圣灵里边嘅祷告，
圣灵里的祷告，
就系懂得喺神至圣嘅真道上去造就自己，
就懂得在神至圣的真理上做自己。
最重要系乜嘢？
什么最重要？
最重要就系第廿一节吓，要保守自己常在神嘅爱中。
最重要的是二十一节，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
仰望耶稣基，仰望耶稣嘅怜悯直到永生。
仰望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
这个在圣灵里面的祷告，
这是圣灵里的祷告，
这个是一种仰望耶稣，
是一种仰望耶稣，
相信耶稣是一位赐好东西给我们的一位的神，
相信耶稣是最好生命给我们的主。
为什么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
为什么你说要在圣灵里祈祷？
因为我们的人的本性，
因为人的本性
就是不喜欢祷告的，
不喜欢祷告，
不喜欢亲近主的，
不喜欢亲近主。
你想想，仇敌更加是不愿意让我们去亲近主，
仇敌更加不愿意我们亲近主，
还有这个世界，这个花花世界更加是不愿意让我们去亲近主，
加上这花花世界不愿意我们亲近主。
所以我们必须在圣灵里面祷告，
必须在圣灵里祈
祷，我们必须靠圣灵才有可能去信耶稣的，
必须要在圣灵里才能够靠近耶稣的。
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记得吗？
信耶稣的时候
也是这样，
也是如此。
圣灵让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
圣灵让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
口里面相信，
口中相信
神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神叫耶稣死里复活，
而且我们一定是从什么开始？是从祷告开始的，
而且我们一定是从祷告开始，
就好像一个刚刚出生的 BB 一样，
好像刚刚出生的小婴儿，
出生的 BB 出生的时候呢，医生护士会做一个动作的，做什么动作的？
医生常常会做一个动作，
就是打这个 BB 的屁股，臀部，
就是把屁股打一巴掌，
就让他喊一喊，
让他开始哭，
就是让他开始呼吸，
让他开始呼吸。
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的呼吸，
祷告乃是属灵的呼吸。
所以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是一定要祷告，
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一定要祷告，
跟神去沟通，
跟神的交通。
当一个人可以开始祷告的时候，
当一个人可以开始祷告的时候，
也是开始他的属灵生命，
是开始了他属灵的生命。
一个人要继续成长的话，
一个人要想继续成长，
也要是要靠着祷告，
要靠着祈祷，
不停地去支取神的祝福，神的恩典，
不断地支取神的祝福，神的恩典。
哈列斯比这位的挪威的神学家，
这边一个挪威的神学家，
他讲到祷告是从无助开始的，
他讲的祷告是从无助开始。
不理是信耶稣又好，或者是生命要突破改变好，
不论你是信主也好，或者生命要突破也好，
我们都是很无助的，
我们是无助的，
我们很需要耶稣，
我们需要耶稣，
我们很需要圣灵帮忙，
需要圣灵帮忙，
圣灵帮我们祷告，
圣灵帮我们祷告，
圣灵都帮助我们生命成长，
帮助我们生命成长。
这个是完全圣灵的工作，
这是完全圣灵的工作。
保罗也提我们，
保罗提醒我，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大家不知道要怎么想呢？怎样才叫随时多方祷告呢？
你说什么叫随时多方祈祷？
我很羡慕旧约的人物以诺的生命，
我很羡慕旧约的人物以诺的生命。
哇，他与神同行几多年啊？三百年了，
他与神同行三百年。
哇，好像以诺好像每天这样在祷告的样子这样。
以诺每天都好像在祷告的样子。
但是如果我们考试的时候一路大声祷告，一路这样去考试，你估结果会怎样？
假如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一边祈祷大声祈祷，你觉得会怎么样？
我相信你因为可能不专心都可能拿到好的成绩了。
也许你不专心，也许拿不到好成绩。
医生如果他一面开刀一面祷告，有什么结果？
假如说开刀的医生一边开刀一边祈祷，
恐怕他会有可能会开错刀。
也许开刀会开错。
有些事情我们可以一面做一面祷告的，
有些事你可以一边做一边祈祷。
散步的时候，
散步，
或者开车擘大眼开车成日祷告啦，可以啊。
开车
有啲事情系唔得嘅，
有些事情不行。
以前我就觉得随时多方就系喺每一个时间都祷告咁嘅。
以前我认为多方就是任何时间
其实我发觉唔系咁嘅。
其实我想不对，
随时多方系咩意思？
随时多方什么意思？
系一种祷告嘅态度嚟噶，
系一个祷告的态度，
系一种好渴慕。好渴想同神亲近嘅一种嘅讲法嚟，
是渴慕跟神亲近的说法。
我哋点样可以有呢种嘅渴慕嘅态度呢？
我们怎么得到渴慕的态度？
唔系靠我哋自己随时多方祷告，
不是光靠自己多方祈祷。
当圣灵来嘅时候，
当圣灵来的时候，
系会开始帮助我哋，
开始帮助你。
学习喺任何时间里边都系可以。开始祷告
在任何时间里都可以开始，
并且我哋能够好开心咁祷告亲近神嘅，
并且我们可以开心的祈祷亲近神。
有节圣经好好，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啊。
撒加利亚十章十节，
佢话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嘅灵，
我必叫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
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嘅居民。
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神已经将那个祷告的灵赐给我们了。
神借祷告的灵赐给我们。
原来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
原来圣灵在我们心中。
他指导我们祷告。
他知道我们祷告。
并且我们能够随时多方祷告。
我们随时可以多方祈祷。
我们如果不靠圣灵祷告的话。
假如不靠圣灵祷告。
我们没办法祷告。
你无法祈祷。
我去回想我自己基督徒生命的成长，
我想自己基督徒生命的
成长，其实就是一个祷告的成长，
就是一个祷告的成
长。我记得刚刚信耶稣开始，
记得刚刚信主的时候，
神教我怎样去开口祷告，
神教我如何开口祈祷，
不单单默祷，
不光是默祷，
而是要开声祷告，
而要开声祈祷。
神也都教导我，
神教导我
去同身边嘅弟兄姊妹一同嘅祈祷，
和身边的弟兄姊妹一同祈祷。
我以前嘅教会都好重视祷告嘅，
我以前教会也重视祈祷，
又有早祷会啦，
有早祷会，
上山祷告啦，
上山祈祷，
又有禁食祈祷啦，
休息祈祷，
又有通宵祈祷咁样嘅，
我都通宵祈祷。
神教导我有好多祷告嘅操练，
神教导我如何操练祈祷。
所以亲弟兄姊妹鼓励你，
弟兄姊妹鼓励
大家，鼓励你邀请耶稣介入喺你生活嘅每个层面上边。
鼓励大家要邀请耶稣在你生活每个层面上。
无论喺工作环境、学校环境好，
无论工作甚至和环境
喺屋企里好，
家里也好，
好让你嘅生命能够成长，
好让生命成长，
能够常常经历耶稣嘅同在，
常常经历到主耶稣的同在。
最后一点，
最后
警醒祷告有两方面嘅学习。
警醒祷告有两方面学习。
圣经教导我哋随时多方祷告。
圣经教导我们随时多方祷告。
有两方面对我一个提醒同埋个教导。
两方面对我提醒与教导。
第一方面，
首
先就是要注意我哋嘅角色。
要注意我们的角色。
我哋嘅角色就系我哋嘅呼召。
我们的角色就是我们的呼召。
我为自己喺屋企里边做个爸爸嘅角色。好好祷告，
我为我在家中以父亲的角色好好的祈祷。
我神啊，求你赐我智慧同埋爱心。
神，求你赐给智慧和爱心，
俾我技巧，知道点样同我的儿女沟通同埋教导佢。
让我有技巧，如何跟儿女交通教导。
使我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嘅爸爸，
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
我都为我自己喺屋企里边做一个丈夫嘅角色。好好咁祷告，
我也要以在家里做丈夫的角色，好好的祈祷。
呢个系我持续咁样能够去爱我太太嘅一个动力嚟嘅。
这是我持续爱我太太一个动力。
举一反三，
举一而反三。
无论系我哋做父亲、做爸爸或者丈夫角色都好吓。
就算做父亲、做丈夫任何角色，
我哋作为儿女嘅，或者作为学生嘅角色，
做儿女、做学生的。
或者是我们在工作环境里面作为一个员工的角色上面，
或者工作环境里做一个员工的，
我们都可以在这方面去加强我们的祷告，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方面加强祈祷。
所以单单一个角色，
单单一个
角色，就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祷告了，是吗？
很多事情我们就可以祈祷了。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只靠自己的聪明去行事，
常常我们借自己聪明来行事，
没去祷告，
没去祷告。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好吗？
鼓励弟兄姊妹，
来个礼拜就在这个角色 唔同角色里边去做好佢。
第一个礼拜，在你自己不同角色里面，把它去做到完美。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
帮助。第二方面，
第二，
我哋就要去喺祷告会里边去学习祷告。
要在祷告会中学习祷告。
十八节下半节同埋十九节嘅上半节，圣经点样讲？
十八节下半节，十九节上半节。
佢话为众圣徒祈求。
为众圣徒祈祷。
十九节上半节，也为我祈求。
也为我祈求。
诶，呢个就系祷告会里边要做嘅嘢嚟咯。
这就是祷告会里的事。
为弟兄姊妹祈求咯。
为弟兄姊妹祈祷。
亦都为我祈求咯。
也为我祈祷。
我发觉好多时，我哋嘅祷告嘅进步都系喺呢个祷告会当中嘅。
我发觉很多时候，我的技术都在祷告会中。
特别学习可以为别人祷告，
学习到别人的祈祷，
我哋代祷嗰个嘅范围咧就会加大，就会就会扩大同埋加深嘅。
你代祷的范围就会扩大加深，
我哋嘅生命就会成长啦。
生命才有
成长。唔单单系代祷啊，
不单是代祷，
同别人同弟兄姊妹一齐祷告嘅时候，
跟弟兄姊妹一起祈祷的时候，
更加系可以帮助我哋生命成长啊，
帮助我们生命成长。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
鼓励弟兄姊妹们。
啊，我哋每个月有一次祈祷会，好似今日就系啦，吓。
每个月一次的祈祷会。
我哋礼拜二有祈祷会嘅，朝头早十点半嘅，系咪啊？
我礼拜二早上十点半也有祈祷会哦。
我哋爱心团契好，长青团契好，我哋都有祷告嘅时候嚟嘅。
爱心团契、长青团契都有祈祷的时候。
能够同弟兄姊妹一齐祷告系非常好嘅一个操练嚟嘅。
跟弟兄姊妹一起祈祷是很好的操练。
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点样讲？
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
那系因为我哋与众圣徒啊一同未明白基督的爱系何等嘅长阔高深。
能以和众信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阔远高深。
我哋要学习祷告，
要学习祷告。
我哋嘅生命嘅成长，
这是生命的成长，
必须活喺基督嘅身体里边，
必须在基督耶稣身体。
唔系自己一个人关门咁样一个人祷告就够啦。
不是说一个人关了门祈祷就可以。
而系要好多时候同弟兄姊妹去一齐祷告，
多时间弟兄姊妹一起祈祷。
所以保罗喺呢卷以弗所书里面教导我哋。
保罗以弗所书教导我们。
神嘅心意。
神的心意。
神永恒嘅心意系乜嘢？
神永恒的心意。
爱神。
爱神。
并且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并且能够去完成呢个传福音嘅使命。
完成传福音的使命，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
加强我嘅我哋嘅祷告生活，
加强我们祷告生活，
可以从我哋唔同嘅角色上边去祷告，
让我们不同角色上祈祷，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
去同心祈祷，
同心祈祷，
真系主耶稣，你翻嚟日子近啦，
亲爱的主耶稣，你回来日子近啦，
让我哋警醒祷告，
让我们警醒祈祷，
主啊，你要嚟就嚟啦，你唔会迟疑嘅。
主啊，你是来到按照您的时间来，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
加强我哋嘅祷告生活，
加强你我祷告生活，
求神你吸引我哋，
求神吸引我，
让我哋能够有个渴慕亲近主嘅心，
有个带一个渴慕亲近您的心，
俾我哋有呢份嘅经历神嘅经验，
让我们有经历您的经验，
让我哋能够去有呢个福气，
让我们得福气，
每一日都可以。经历神你的同在，
每天经历与您同在，
让我们在工作上面，
工作上，
在家庭生活上面，
家庭中，
因为我们邀请耶稣的介入，
因为我们邀请您加入，
生活不一样，
生活得以更新，
让我们能够去用信心的祷告，
让我们用信心祈祷，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让我们在不同的角色的岗位上面，
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
让我们在不同的角色上面，
不同的角度上，
让我们能够去用心的祷告，
我们都能用心祈祷，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奉主耶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提醒我们要警醒，要祷告。好，我们现在唱的这首歌曲回应这个主题，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 Every time I pray.
首先请会众留意参与每一次的主日崇拜前的有三分钟时间来安静自己的心灵预备参加聚会。
我们请大家注意了，我们每个主日崇拜前请大家提早来到这个教堂，然后用三分钟的时间安静我们自己的心灵来到准备聚会。
下个礼拜主日后有百乐聚餐，请大家准备一份拿手好菜与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下个主日结束之后有百乐聚餐，我们请每个家庭准备一份好菜来到跟大家分享。
全教会的祷告会呢，于今天等一下我们结束后在楼下的游艺厅举行，请各弟兄姐妹留步参加。
我们等等聚会结束之后呢，在下边楼下游艺厅有祈祷会，是我们全教会一个月一次的祈祷会，我们请兄弟姐妹留步参加。
我们教会每个周日上午10:30呢，有国语的主日学以及粤语的主日学。国语是讲彼得前书，粤语是一针见血的福音，鼓励弟兄姐妹参加，一起来学习神的真理。
我们再次同大家提醒，每个周日我们10:30是有国语的主日学和粤语的主日学，是分别讲彼得前书和一针见血的福音，希望我们更多的兄弟姐妹参加。
每月一次的我们有长青喜乐团契，这次将在礼拜四，也就是6月7号早上10:00在教会的四班房举行。对象是退休年龄 退休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士参加。
我们每月一次的长青喜乐团契会是在6月7号星期四上午10:00在教会司班房举行，是主要欢迎针对那些是年龄60岁以上的人来参加。
我们也继续为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求神看顾和医治他们。
我们继续为那些身体软弱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祈祷，求神看顾和医治他们。
我们在这里也纪念多位在外旅行的弟兄姐妹，名字就不一一讲了，求神保守他们旅途平安，早日回到我们教会的教宗。
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远行当中，这里写得很清楚，我们求神保守他们在旅途中有平安。
好，加速报告就要请牧师。